征服之后的畅快。2019年4月30号，春光明媚的普林斯顿大学。在临近中午11点半的时候，严宁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手机和邮箱被祝贺呀、恭喜的信息给淹没了。他握着手机愣了一会儿，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前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工作到凌晨，而他的学生和同事们都知道严宁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错峰工作，因为极度的安静能够令他不受干扰地沉浸在生物学的微观世界里。睡觉前，他为中午的教授午餐会定了11点半的闹钟，结果短信和邮件比闹钟更早地让他清醒过来。因为啊，就在半个小时前，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结构生物学家严宁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所有人都在祝贺他。而这位42岁的年轻教授在朋友圈却是后知后觉地发问，啥呀？一醒被贺傻了，什么事儿啊？在这里呢，给大家插播一下背景介绍。美国国家科学院有150多年的历史，每年在世界各国评选出科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为人类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授予科学院院士称号。这个职位啊，不接受申请，完全是由现任院士发起提名，通过投票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入选的中国大陆学者总共有21人，其中呢，包括有杨振宁、华罗庚、袁隆平等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严宁在结构生物学领域的成就那是世界公认的，他获得了国际上的多个奖项，比如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自然杂志中国科学之星，还有魏兹曼女性与科学奖等等。不过啊，与他在这个春日中午的反应一样，对严宁来说，发表论文、荣获奖项永远不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从过去到现在，能够让他每天沉浸在实验室14到16个小时的不是别的，完全呢，是源于他对分子世界非凡的好奇心，以及发自内心的对探索的强烈渴望。严宁曾经带过的一位博士生殷平，在多年以前就见证过这样一个时刻。那是在2009年9月，他们的课题脱落酸受体结构正在攻坚阶段。殷平呢和师弟师妹在实验室值守，严宁就在隔壁自己的办公室解结构。夜很深了，大家都很疲惫。就在这个时候，严宁突然从办公室跑了过来，他兴奋地说，我们看到那个东西了，光看到还只是一方面，关键是我们知道它为什么会起这个作用，我们是窥探这个世界奥秘的第一波人。殷平深受震动，当时啊，严宁只有32岁，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2年，师徒之间呢，实际上算是同龄人。实验室那个时候刚刚起步，脱落酸受体结构又是一个国际竞争相当激烈的项目。殷平是第一次做结构生物学的课题，每天啊都担心实验做不好，进度赶不上，承受了不小的压力。然而就在那一刻，严宁那种像小女孩一样闪耀着的激动直抵殷平的内心。他第一次在科研中体会到了如此程度的快乐。后来呢，殷平也选择了科研道路，成为了一位年轻的结构生物学教授。他呀，从来没有给老师讲过说自己的选择是不是跟那天的感受有关，但是他的确一直都记得那个夜晚。殷平说，确实很兴奋，我听他这样讲的时候，自己会感觉非常亢奋，我也会觉得做自然科学搞了半天，真正的奥妙或者是奇妙之处就在这里。 闫宁从事的结构生物学是生命科学最基础的研究领域之一。在生物学意义上啊，咱们人体可以被看作是一台自成系统的生化反应器。一个细胞那就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工厂，它们消耗能量和原料来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主要呢是蛋白质。这种物质能执行几乎所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以蛋白质为基本组成单位的各种分子机器，那是分秒不停的运转，维系着我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它们虽然没有智慧，但是啊，确实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啊，效率非常的高。就好像要修理一辆汽车，你就必须先了解它的每个零件有几颗螺母，如何发挥作用。结构决定功能，对生物的一切了解呢，也同样是基于结构。但是你想，我们可以拆开一辆汽车来研究它的零件，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观察动物或者是人。更何况分子世界的尺度那实在是太小了。人体内最大的细胞是成熟的卵细胞，它们的平均直径是 0.1 毫米。而人体最小的淋巴细胞呢，直径只有6微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微米啊，是1/1000毫米。而那些在细胞内部和细胞膜上发挥重要功能的蛋白质，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人，恐怕也很难确切地去描述它们的尺寸。所以啊，我们只能够通过科学家们来了解我们自己。这个呢，就是结构生物学家的工作，想办法去探寻那些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小零件啊，它们长什么样，如何运转。可以说啊，这是一门完全源于好奇心的科学，是人类想要破解关于自己的源代码。你想想，就好像是一台计算机在没有程序员指令的情况下就开始对自己进行拆解分析，这本身就是一个生物奇迹呢。自从2007年独立领导实验室以来，闫宁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了近80篇科研论文，差不多每篇论文啊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发现。在闫宁和他的团队之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看到过那种叫做 GLUT1 的膜蛋白是如何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葡萄糖运输到细胞里面的。也没有人知道真核生物细胞膜上那些专门控制钠离子和钙离子通过，对神经传递和肌肉收缩等生理过程有重要作用的孔道是什么结构，又是如何发挥功效的。闫宁说，你不想知道月球表面或者海底是什么样的吗？同样，我就是想知道支撑我一切生命活动的这些生物分子长什么样，更进一步看看它们是如何组装在一起来完成包括呼吸、心跳、思维、做梦、生老病死等各种生命功能的。闫宁与一位女性登山者曾经有过一次交谈。闫宁问对方，你一座一座山去攀登，上瘾吗？而登山者反问闫宁，你做科研不是一样吗？闫宁的回答呀是这样的，他说，我想了想，一样之处可能是征服之后的畅快，不同之处是，科研不希望知道山峰在哪里，也许科研更像探索太空。 To know the unknown， 探索未知。基础科学是很奇妙很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呢，基础二字也就意味着与应用和大众生活的距离。结构生物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至少有30个诺贝尔奖与结构生物学有关。但是啊，公众熟知的就只有一个，那是在1953年2月28号中午，剑桥大学的年轻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步入位于国王学院斜对面的老鹰酒吧，宣布他们发现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 是两条核苷酸链组成的双螺旋结构。记者在采访中经常会问闫宁的一个问题是，您的研究有什么用处呢？闫宁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做的确实很基础，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什么用，但也许过多少年就有用了。就比如玻璃二象性这么基本的东西，最开始也没有人去想它有什么用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多少应用都是跟它有关系的。真正做科研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很神奇，大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想把它弄明白。浑浑沌沌的活着和很清楚的活着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吧。我们呢做的是结构生物学，很多时候呢是直接看到它，这是第一步。你想有多少机会能让你变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知道一件事情的人。